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安静下来聆听主道，这是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神所重用的仆人为当代信徒讲解圣经真道，让我们一同安静下来，靠近主的脚前，用心聆听主道。
选择上好的福分，聆听上帝的话语。2017年10月28号，我是你的属灵伙伴张凡。今天又来到了周末，我们在一起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聆听主道，透过神的话语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喂养和建造。我不知道你听了这个系列讲座《天国子民的生命表现》有什么样的感受，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收获，都可以与我分享。同时也可以分享你自己在你的生命当中，或者在你的教会当中，你的聚会情况，你的属灵光景，也包括你的代祷需求，都可以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与我联系。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要备注主道两个字，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良友.net。
火
坚持到底，伙伴同行；
速当机立断，快传福音；行
跟随基督，加入教会；
动见证主恩，传递温暖。
良友电台2017年主题：火速行动，传扬福音莫迟疑，让我们一起
火速行动。
在十月份我们一起收听的是由陈耀鹏牧师所带领的讲座《天国子民的生命表现》。这个系列讲座一共是9讲，上一周我们已经听到了第6讲，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今天我们要一起听的是第7讲，清纯思维，心不迷失。陈牧师会带领我们一起来分享清心的人有福了。所要查考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5章第8节。我请你打开你的圣经，也预备好你的心，我们一起来听听陈牧师的分享。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
根据透明国际这个组织，
根据透明国际这个组织，
他们公布在2010年全球的青年指数，
他们公布在2010年的一个全球青年指数，
被评选的有178个国家，
被评选的有178个国家，
那个评分呢从0到10，
评分呢是从0到10的，
10是表示非常的青年，
10是表示非常的青年，
零呢当然是代表呢一个腐败猖獗，
就是零呢就代表那个腐败了猖獗。
排第一的有3个国家，
排第一的有3个国家，
新加坡、丹麦同埋新西兰，
包括新加坡、丹麦跟新西兰。
香港呢就是微跌一级，是排第13。
香港呢稍微掉了一级，排第13。
中国呢是好过100个国家，是排78。
中国呢比100个国家好，那就排第78。
美国呢特别在去年呢，因为呢是好多的金融的丑闻，所以呢是第一次呢跌出呢20名以外。
美国因为去年有这个金融丑闻了，所以还有其他的缘故呢，所以这一次呢就第一次的掉在20名之外。
15年里面呢是最差的。
15年以来是最差的一次。
海盗肆虐的索马里呢连续2年呢是全球最不一个的青年的国家。
在索马里这个地方很多海岛的，它就连续两年成为全国最不青年的国家。全球
今天我们一定很关心呢，就是我们所住的地方那个的廉洁的状况。
我们一定很关心我们所在的地方的廉洁的情况。
不过我相信我们更加要关心的就是我们心里面那个清廉的指数是怎样呢？
不过我们需要更多的关心是我们心里面的清廉的指数究竟是多少呢？
有一个在美国十二岁的少年人，
就是美国一位十二岁的少年人，
在一间商铺里面偷东西被捉到，
在一个店里面偷东西的时候被抓了。
当他在警察局的时候，他就这样来到去招工。
当他在警察局的时候，他就这样的招工。
他在母亲节的时候呢，我偷那样东西给我妈妈。
他就说在母亲节的时候呢，我曾经偷了一样东西给我的母亲。
现在父亲节就来了，
现在父亲节也差不多到了，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呢是偷件东西给我爸爸。
所以我应该呢去偷一样东西送给我爸爸。
他觉得非常合理，
他觉得十分合理啊，
甚至几有孝心添，
甚至呢可以说有孝心了。
但他的良心似乎失去了个作用，
但是他的良心似乎失去了效用。
由于人的罪性，
因为人的罪性，
我们的良心时时发出一些是其实是不正确的信号的。
我们的良心常常发出一些不正确的信号的。
我们必须要不断的来到调整，
我们必须要不断的调整。
怎样去调整呢？
怎么样去调整呢？
跟主耶稣基督建立一个正常恒常的关系，
要跟主耶稣基督建立一个正常恒常的关系。
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那里告诉他，
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这样说，
命令的总归就是爱，
命令的总归就是爱。
这个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那里生出来的。
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
我们时时要苦心自问，
我们常常要扪心自问，
我们的心是否清洁呢？
我们的心是不是清洁呢？
我们的良心是否无愧呢？
我们的良心是不是无愧呢？
我们的信心是否无伪呢？
我们信心是不是无伪呢？
所以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
所以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
当主耶稣讲清心这个心，跟他讲第三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那里提到虚心这个心是有不同的。
耶稣基督这里讲的心呢，就跟第三节所提到的那个虚心的心呢是有所不同的。
第三节讲的那个心是灵的意思，
第三节所提到的心是提到是灵的意思。
在灵里面自觉贫穷的人有福，
这是在灵里面自觉贫穷的人是有福的。
但这里讲的心是真的我们的心脏那个心，
这个提到的心呢，这里提到的心呢，就是指到我们的心脏的心。
我们中国人形容心呢是多姿多彩的，
我们中国人形容心是可以说是多姿多彩的。
有时用颜色来形容，
有时候我们会用颜色来形容，
灰心啦、黑心啦，甚至花心，
灰心啦、黑心啦，或者是花心啦。
有时用温度来形容，
我们也会用那个温度来形容的。
我们内心火热，或者有时冷淡，
我们内心是火热或者是冷淡。
有时用形状来形容，
也有时候用形状来形容的，
粗心大意或者细心的来考察，
那我粗心大意的还是细心的考察。
有时用位置来形容，
有时候用位置来形容，
把心一横或者有时我叫心歪了、
不是好像是把心一横或者是歪心了等等。
我们讲到了解人的时候，有时我们说知人口面但不知心。
我们讲到要了解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说知人口面不知心了。
也都知道我们人生最大的一个争战，就是我们的心里面那种善和恶的争战。
我们也知道人生里面最大的争战就是 在我们里头的一个善恶之战。
所以中国的古书大学里面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所以中国古书大学里面就提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但欲修其身者必先正其心，
就是欲修其身者必先正其心。
所以正心是很重要的，
所以正心是很重要的。
所以箴言第四章那里提醒我们，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
箴言第四章里面提醒我们，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
箴言二十三章第七节也都告诉我们，
箴言二十三章第七节也这样说，
他的心怎样思量，
他的心怎么样思量，
他为人就是怎样的，
他为人就是怎么样。
边个能够正我哋嘅心呢？
谁能够正我们的心呢？
唯有主耶稣基督能够保守我哋嘅心。
唯有主耶稣能够保守我们的心。
心喺圣经里面亦都有好多嘅意思。
心在圣经里面也有很多的意思的，
包括我哋嘅情感，
包括我们的情感，
我哋嘅心思，
我们的心思，
我哋嘅意志，
我们意志。
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一节嗰度记载主耶稣被卖嘅嗰一夜。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节记载了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
主耶稣对门徒话：
主耶稣对门徒说：
你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我哋嘅心会忧愁嘅，
我们心会忧愁的。
忧愁系一种嘅情感，
忧愁是一种情感。
喺马可福音第二章第八节嗰度讲。
马可福音二章八节这样说：
主耶稣对文士话，
主耶稣对文士说：
你们心里边为什么这样议论呢？
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
议论是表示呢一种的看法，一种的心思。
议论就是讲到一种的看法，一种心思。
所以我们看到呢，心呢是我们整个的生命的中心。
所以我们看到心是我们整个生命的中心，
表现我们生活的一个形态，
表现我们生活的形态。
不过心也是我们罪恶的一个源头，
不过心也是我们罪恶的源头。
耶利米书十七章好清楚话俾佢知，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
耶利米书第十七章那里就告诉我们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
主耶稣喺呢个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嗰度第十九同埋二十节嗰度都咁讲。
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十五章十九二十节那里这样说：
因为从心里发出嚟嘅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
因为从心里发出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
偷盗、妄政、谤毒，这都是污秽人的。
偷盗、妄政、谤毒都是污秽人的。
人越犯罪的时候，就越被罪恶的网罗来到缠住。
人越犯罪的时候，就被那个网罗所缠绕住。
我呢，五年级的时候呢，就要戴眼镜的了。
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已经要开始戴眼镜了。
近视呢都差不多五十年了。
换那个近视眼呢已经有五十年了。
不过好早入小学的，其实我都。
我是很小进小学的。
我眼镜都不知道换了几多副了。
我就换了很多次的眼这个眼镜。
这副呢不单止是近视，更加是远视的眼镜。
这个眼镜呢，也有近视也有远视的。
渐进式的老花眼镜。
是渐进式的，是老花眼镜。
每副眼镜呢都要钱的。
每副眼镜都要付钱买的。
旧时我记得第一副眼镜的时候呢几十蚊嘅啫。
那第一副眼镜我订的时候呢大概几十块钱。
呢副眼镜呢超过，唔讲俾大家听几多钱啦。
这个眼睛呢就就是价钱呢不告诉大家啊。
有人话俾我哋听，魔鬼呢俾我哋两副免费嘅眼镜。
但是呢有人告诉我们说，魔鬼给我们两副免费的眼睛。
未犯罪之前俾你一副缩细嘅眼镜。
还没有犯罪以前就给你一个缩小的眼睛。
将罪同埋罪嘅后果尽量嘅缩细。
将罪跟罪恶的后果呢就尽量的缩小。
叫你认为罪是微不足道的，
叫你认为罪是微不足道的，
无关痛痒的，
无关痛痒的。
第二副眼镜是放大的眼镜，
第二副的眼睛是放大的眼睛。
犯了罪之后，将你的罪不断地放大。
你犯了罪以后呢，就把罪呢不断地放大，
以致我们觉得好像很绝望那样，不敢再在神的面前求祂的恩典赦免。
让我们呢在感到绝望，在神面前不敢求神的赦免。
如果我们希望在神的面前没有烦恼，又能够呢清心无愧的过生活。
如果我们要在神面前没有烦恼，而且要清心无愧的过生活的话，
求神帮助我们明白什么叫清心。
求神帮助我们明白什么叫清心。
圣经里面讲的清心的清字，在和本的中文圣经里面有很多其他的翻译。
圣经里面的清这个字啊，在和本的圣经里头有很多不同的翻译。
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那里讲到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
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讲到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个晚上，
他为门徒来洗脚，
他为门徒来洗脚，
去到彼得那里，
他走到彼得那里，
彼得说，
彼得说，
你永不可洗我的脚，
你永不可洗我的脚。
耶稣说，我若不洗，我就与你无，你就与我无份的了。
耶稣就说了，我若不洗的话，你就跟我无份
了。哎呀，那不单止洗我的脚，连我的手和我头都洗了。
那彼得就说了，你不但 洗我的脚，连我的头我的手都全身都洗了。
主耶稣怎么答呢？
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回答呢？
凡洗过澡的人，
凡洗个澡的人，
只要把脚一洗，
只要把脚一洗，
全身就干净了，
全身就干净了。
你们是干净的，
你们是干净的，
然而不都是干净的，
然而不都是干净的。
先跟住话，耶稣原知道卖佢嘅系边个？
圣经接着说，耶稣原知道卖他的是谁，
所以说他们不都是干净的，
所以就说他们不都是干净的。
清心呢个清字当然系表示咧喺外表上边嘅或者外面上边或者肉体上边嗰个干净。
啊，清心呢个清字啊，就是或者是代表了我们外体的或者是我们肉体上面的干净。
但系更加喺呢度我哋睇到，亦都代表一种内心里边嘅嗰种嘅清洁。
但是呢，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也代表了我们内心里头的清洁。
提多书第一章第十五节。
提多书一章十五节。
嗰度记载一句说话，佢话在洁净嘅人，凡物都洁净。
在那里记载一句话说，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了。
呢个洁净呢个字原文咧，亦都系清心嗰个清字。
这个洁净这个词原文也是清心的清字。
犹太人根据旧约嘅律法，有好多嘢咧，佢哋系唔食得嘅。
犹太人呢，根据旧约的律法呢，就很多东西他们都不能吃的。
唔系表示啲嘢唔干净，
并不是等于说那些东西不干净。
是这些东西是未被或者是没有在神的律法里面被接纳，
就是这些东西在神的律法里面还没有被接纳，
在神的面前不接纳这些东西，
在神面前不接纳这些东西。
所以清心的清字不单是外表上面那个的清洁，
所以清心的清字不但是在外表上面是讲到那个清洁，
甚至内心里面那个清洁，
甚至讲到内心里面的清洁，
更加呢是神面前都被接纳，
更加是在神面前都被接纳。
在我相信大概一个月前咁上下啦，
这大概一个月之前呢，
六合彩的奖金呢累积到1亿，
六合彩的奖金呢累积成了差不多1亿元那么多了。
可能有啲基督徒咧，即系特别如果你系翻工啊，或者你同事啊，或者你屋企唔系咁多信主嘅人啦，可能咧都有一个咁样嘅疑惑引诱，哎呀，应唔应该都喺嗰阵时买咧咁样？
啊，基督徒我不晓得啦，可能在你的工作的地方或者是家里面的人不是那么多人信主的话呢，你会不会也碰到这样的一种的诱惑，一起来买这个六合彩呢？
哎，完全合法嘅、哦，甚至做善事添、哦，可以话
完全合法的喎、哦。还有呢，就是说是做善事的。
合理添嘅喎，适逢其会喎，
合理嘛，适逢其会，
合情添喎，群情汹涌嘛，因为
合情啊，因为群情汹涌啊。
但系系咪合神嘅心意咧？
但是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呢？
睇起嚟外表冇问题嘅，大部分人都可以接纳嘅。
看起来外表是没有问题的，大部分的人都接纳的。
甚至你渐渐你嘅内心都觉得可以接纳嘅，
甚至你自己的内心也觉得可以接纳的。
但系系咪喺神嘅面前有一个无愧嘅良心呢？系咪清心呢？
但是在神面前是不是一个无愧的良心呢？是不是清心呢？
清心呢个清字更加喺呢一个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22节嗰度用到嘅。
清心的清字。在这个提摩太后书2章22节也有提到的，
你们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
你们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
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和平，
同那清心祷告的人一同追求公义、信德、和平。
清心是表示一种贞洁的行为和态度，
清心是表示一种贞洁还有清洁的态度。
有一次有机会呢去到间教会嗰度讲道，
有一次我去到教会里面，一间教会里面去讲道。
哎呀，嗰间教会咧，嗰、那个月咧叫贞洁月，我觉得好有意思啊。
那个教会啊，在那个月上面就是称为贞洁月，是非常有意思的。
啊，唔系话咧，净系嗰个月先至咧鼓励基督徒贞洁。
啊，不是说那个月，单单那个月鼓励基督徒贞洁，
乃系咧鼓励基督徒咧真系有一个贞洁嘅生命。
那是鼓励基督徒有一个贞洁的生命。
当我看到一个贞洁月的时候，我就想起有一个的信徒有这样的祷告。
我看见这样的贞洁月这个词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一位信徒的祷告。
他知道生命上的贞洁很重要，
他知道生命里头的贞洁是很重要的，
但是他又不太想改变，
但是他也不想改变，
他担心贞洁会叫他失去了快乐，
担心呢，他贞洁的话会叫他失去快乐。
在他祷告的时候就表达了一种矛盾，
他在祷告的时候就表达了这种矛盾。
主啊，给我贞洁，但是不要现在给我。
他说主啊，你给我贞洁，不过不要现在就给我。
哦，弟兄姊妹，希望你的祷告不是这样的。
弟兄姐妹啊，但愿我们的祷告不是这样的。
神啊，现在就给我，每一天叫我能够在你那里有一个清洁贞洁的生命。
神啊，求你现在就给我，让我每天在你面前有这个贞洁清洁的生命。
启示录第十五同埋十九章，
启示录十五章十九章
都讲到天使天君在荣耀里面穿上洁白的细麻衣，
都讲到天使在荣耀里面要穿上洁白的细麻衣。
洁白那个字呢，亦都是原文呢清那个字。
洁白这个词就是在原文也是一个清这个字，
所以讲到清心，不单只是表示干净洁净清洁，甚至是美丽的令人羡慕的叫人赞叹的叫人可以欣赏的。
所以呢，当我们讲到清心的时候呢，就是不单单讲到干净的洁净的清洁的，那是一种的美丽的，是神可以悦纳的，是清洁的，是圣洁的。
另外最后在圣经里面还有一个翻译，
最后在圣经里面还有一个翻译，
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十八节，
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十八节
讲到新耶路撒冷那个城墙，讲到它的城是精金的，精金那个精字那个纯字是用这个的清心的清字一样的。
在讲到新耶路撒冷的那个城墙呢，就是讲到那个城是精金的，这个精金就是纯金，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精清字啊。
所以当主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
所以耶稣基督讲那个清心的人有福的时候，
是讲到我们不单止心里面能够是清纯，
所以讲到我们的心里面不单是要清纯
干净，
要干净
漂亮
漂亮，
更加是讲到我们有一个很纯洁很专一的那个的态度，
更加讲到我们要纯洁专一的态度。
所以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说，心怀异议的人要清洁你的心。
所以雅各书的时候呢，那里讲到心怀恶意的人要清洁你的心。
我们有一个单纯整合的生命，
我们要一个单纯整合的生命，
专注在耶稣基督提醒我们的先求他的国，
专注在耶稣基督所提醒的就是我们要先求他的国。
专一的敌人就是心怀异议和表里不一致，
专一的敌人就是心怀恶意，或者是还有表里不一致。
看到这样的记载
啊，我们看到这样的记载，
他以前英国有一个皇帝，
以前英国有一个皇帝，
他领受一个浸礼，
他接受那个敬礼的时候，
通常领受浸礼的时候，个牧师当然举起他的右手的，
通常有这个接受敬礼的时候，通常牧师就举起右手了，
最低限度我就这样做，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浸，
最低限度就是我这样的奉父子圣灵给你施浸。
但这个浸礼就是这个皇帝举起他的右手，
但是这个真理的这个皇帝举起他的右手，
因为牧师说浸礼应该全个身都浸下去的，
牧师就说你如果是敬礼的话，一个全身浸下去的，
这个皇帝坚持不浸他的右手，
但是这个皇帝就坚持不浸他的右手。
为什么不浸你的右手呢？
为什么不浸你的右手呢？
他说我还未同一个的仇人报仇，所以留在右手做报仇用，
我还有一个仇人还没有报仇，所以我留着我的右手用来做报仇用的。
我几怀疑这个皇帝他对救恩的认识是不是真的那么清楚，也都担心那个牧师应不应该继续帮他施浸。
我怀疑呢，那个皇帝究竟对救恩是不是很清楚，我也担心那个牧师应不应该继续为这个皇帝施
浸。弟兄姐妹，我们不应该有一个心怀异议的生命，
弟兄姐妹，我们不应该有一个心怀恶意的生命，
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
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耶稣对马大也都讲过一番咁嘅说话。
耶稣对马大也是说过这样的一番话。
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扰。
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
但系不可少嘅只有一件。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有时咧喺个社会里边咧，逐渐咧我哋对人咧唔系咁信任。
有时候我们在社会里面呢，我们渐渐的对人不是那么信任的。
甚至咧，有时成为我哋嘅习惯。
有时候就成为我们的习惯。
如果有一个的政治的一个大人物或者讲啲说话的时候，
有或者是有一位政治大人物在说话的时候，
我哋马上咧就会问一问佢讲啲说话背后有啲咩嘅动机，有啲咩企图，有啲咩铺路。
我们呢就马上就会问啦，他背后究竟有什么的动机呢？有什么企图，甚至为什么来铺路了？
我们未必愿意完全接受他的说话表面的意思，
我们不一定是愿意接受他说话的原来表面的意思。
不过有时我们这样去判断别人的时候，有时我们自己都会是这样看自己。
当我们这样的判断别人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看我们自己了。
我们所做的一些事可能都有一些背后的企图都未定，
我们所做的事情可能背后也有不同的企图的。
所以人与人之间有时讲说话的时候，有时要真的一些猜测。
我们人与人之间讲话的时候，我们背后就有很多的猜测。
我二十年呢，在一个嘅加拿大温哥华咧牧会。
我过去二十年在加拿大温哥华牧会。
星期日嘅朝早咧，就好多机会咧见到好多弟兄姊妹。
礼拜天的早上就很多机会见到很多弟兄姐妹的。
有人话咧，就系一个嘅主日崇拜之前嘅十五分钟，同埋之后嘅十五分钟，系教牧关顾一个好重要嘅时刻。
很多人就说了，在主日崇拜之前的十五分钟跟主日崇拜完了以后的十五分钟呢，是牧者他们关顾的最重要的时刻。
哎呀，所以我嗰时牧会嘅时候呢，就是好把握嗰半个钟头嘅时候，同呢个 say hello， 同嗰个讲早晨。
所以呢，我就把握在那个半个小时里面呢，我就尽量的跟不同的人讲那个 hello 跟那个早安讲。
关心呢、然后咧问安呢、
对这个关心，然后向那个人呢问安。
有一次我见到一位嘅弟兄，
有一次我见到一位弟兄，
拍一拍佢嘅膊头，
我就拍拍他的肩膀。
哎呀，好开心见到你啊！
很开心见到你啊！
佢突然间咁样讲，
他突然这样说：
牧师你都好行货喎、
牧师，你大概讲得太一般了吧？
你啲职业口吻嚟嘅啫，咁样。
好像这个是你的职业的口吻啊！
哎呀，佢嗰句说话令我心里边一个好大嘅反省。
他这句话让我心里面很大的反省，
是不是真的这么行货呢？是不是真的里面真的有那个关心，真的有那个开心，然后讲那个说话呢？
是不是真的是那样的从心里面发出来的那种关心的呢？是不是我真的是很高兴的见到他呢？
耶稣要求我们，
耶稣要求我们，
清心的人有福了，
清心的人有福了。
我们知道很难达到这个标准，
我们知道很难达到这个标准的。
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完结的时候，
耶稣在那个登山宝训完结的时候
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
你们要完全，
你们要完全，
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
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哎呀，令到有时觉得好颓丧，
让我们很沮丧。
我们怎样追求都不能够好像天父那么完全，
我们怎样的追求也不能像天父那么完全的。
怎样追求都不能够完全的灵里面贫穷，
我们怎样追求也不会完全的灵里面贫穷。
为自己的罪来到悲伤，
为自己的罪悲伤，
不能够完全的谦卑和温柔，
不能完全的谦卑和温柔，
不是真的饥渴慕义，
不是真正的饥渴慕义，
更加不能够完全的清心，
更加不能完全的清心。
但我们要将自己放在神的恩典的里面，
但是我们要将自己放在神的恩典里面，
求神给力量我们，
求神加给我们力量，
将一个天国的品格灌注在我们的心灵的深处里面，不断的来到培养，
把天国的品格灌注在我们心里面，而且不断的加以培养。
虽然今生永远的不能够有这样的完美的生命，
虽然今生永远不会达到一个完美的生命，
但最少这个特质在我们的心灵里面不断的来到去成长，
但是最少这种特质在我们的心里面不断的成长的。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美国有一位很著名的作家叫做海伦·海勒。
美国有一位著名的作家就是海伦·海勒。
十九个月大的时候，他就患病成为一个又盲又聋的人。
十九个月大的时候呢，他就患了病，变成了又盲又聋的人。
但他是第一位又盲又聋的人，拿到大学学位的一个人。
他是第一位又盲又聋的人，拿到大学学位的人。
有人问海伦·海勒，
有人问海伦·海勒，
眼盲了是不是很
惨？眼盲了是不是好惨呢？
他说双眼盲了，但仍然可以用个心来看到。
他说双眼盲了，但是呢，我仍然可以用心看得见。
好过这两只眼是健全，但是什么都看不到。
总好过两只眼睛健全，但是什么都看不见。
我们的心越清纯，
我们心越清纯，
我们今生可以见到神，
我们今生就能够看见神。
我们的心越不分，
我们的心越不分心，
越不分心，
越不分心，
越真诚，
越真诚，
我就单一更加睇到神嘅作为，神嘅荣耀，神嘅位格。
我们单一的就看到神的作为，神的荣耀，神的位格。
每个人都有些地方想去，
每个人都有一些地方想去的，
有些人他想见的，
有些人他想去见的，
见到之后可能你毕生难忘，
见了以后呢可能毕生难忘，
又或者你觉得不过如是啫，
或者是你觉得啊不过如是啊。
不过如果你的心灵的眼睛时时看到神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截然不同
啊。不过当你的心灵的眼睛常常看见神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是截然不同的。
好像腓力对耶稣讲，
好像腓力对耶稣说，
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
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
我们就知足了，
我们就知足了。
有什么可以叫你知足的？
有什么可以叫我们知足呢？
有一次我看一个的新闻，一个的新闻特辑，
有一次我看那个新闻特辑，
讲到美国呢好多啲跨国大嘅公司，
讲到美国很多跨国的公司，
就算喺美国本土里边咧雇佣咗咧超过一万人嘅一啲咁嘅公司，
就算他们在美国的本土里头呢雇佣超过万名以上的工人，
但系咧佢哋嘅公司嘅总部咧可能都会设喺一啲瑞士嘅小镇啊，或者爱尔兰啊一个城市嗰度。
但是呢公司的总部呢却是设在瑞士里头的一个小镇，或者是在爱尔兰的一切的城市里面。
好简单啫，个理由就系佢哋要逃避更加高嘅利得税。
理由就很简单的，就是他们要逃避这个这么高的利得税。
在商言商，
在商言商，
利润越多越好。
利润是应该是越多越好的。
知足不是一个商业的美德。
知足啊，不是一个商业的美德。
所以好多嘅好多嘅商家都系鼓励我哋拥有更多。
所以很多的商人呢，就告诉我们说，鼓励我们说要拥有更多。
拥有更多唔系表示我哋会知足。
拥有更多并不等于我们会知足。
但系主将父显俾我哋睇嘅时候，我哋就知足。
但是主将父显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就知足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清心的人有福了，
清心的人有福了。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最大得到可以得到最大的福气。
这个是基督徒我们可以得到的最大的福气。
所以摩西祷告，
所以摩西这样祷告，
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
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
大卫在诗篇42篇第一节和第二节那里讲俾我哋听佢嘅心声。
大卫在42篇第一节、第二节讲出他的心声啊。
神啊，我嘅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
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
我嘅心渴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能朝见上帝呢？
我的心渴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啊？
但系点解今日喺教会里边，似乎我哋一个渴慕嘅心，见到神嘅心？好像不是成日在我们的弟兄姊妹那里来找到呢？
为什么今天的教会里面那种渴慕神的心，想见到神的心，不是在我们弟兄姐妹里头可以看得见呢？
在三方面我觉得值得我们检视一下的。
有在三方面我们可以的，值得我们去检视一下的。
会不会我们过分的来到享受这个世界的舒适，我们忘记了将来的那个荣耀？
会不会是我们享受现在的舒适而忘记了将来的荣耀呢？
如果你在地上面只是挂住囤积黄金碧玉，
如果我们只是在地上囤积黄金碧玉，
天堂的黄金街、碧玉城的荣耀景象就不是那么吸引了。
天堂的黄金街、碧玉城就不是那么的吸引了。
如果我们只是呢希望我们的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如果我们单单盼望我们的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信仰就只不过是我们生活的点缀，不是我们将来的盼望。
信仰就只不过是现在的点缀，不是我们将来的盼望了。
克罗斯比 Fanny Crosby 写了6000多首的福音的诗歌。
克罗斯比他写了6000多首的福音诗歌。
他出生6个星期，然后就因为病失明。
他出生6个星期，因为病的缘故他也失明了。
但是他没有怨天没有人，
但是他没有怨天尤人。
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跟他聊天，
有一次一位传道人跟他谈到这件事情，
带着少少同情这样说，
带着同情这样说，
他说 Fanny， 我认为神给你这么多的恩赐，但是没有赐给你视力，实在是一件很遗憾的事。
他就说Fanny 啊，我认为神赐你这么多的恩赐，但是呢就没有给你的视力，觉得这件事情呢感到很遗憾。
Fanny Crosby 怎样答呢？
克罗斯比怎么样回答呢？
他说你知不知道，
你知道吗？
如果我出世的时候可以向神求一件事，
如果能在出生的时候向神求一件事的话，
我就宁愿一生出来就是盲的。
我宁愿生下来的就是一个盲人。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回天父那里的时候，
因为当我回天家的时候，
第一个可以让我快乐见到的人，快乐见到的就是我救主耶稣基督的面容，
就是第一个让我可以快乐的见到的就是我救主的面容啊。
在他九十五岁的时候，
当他九十五岁的时候，
他进入荣耀的国度见到耶稣基督的面，
他进入荣耀的国度见到耶稣的面。
我看到一个故事，我觉得都很有意思的。
我看到一个故事觉得非常有意思。
有一个姊妹患了癌症，
有一位姐妹患了癌症，
一位很好的姊妹，
一位非常好的姐妹。
虽然她患了癌症，医生告诉她她的命的时日不是太长，
虽然她患了癌症，医生告诉她大概她没有多少年日在世上。
他没有恐惧，没有惊慌，他反而去到这个牧师那里跟他来到商量怎样安排一些后事，他的安息礼拜。
他没有恐惧，没有悲伤，反而他跑到牧师那里了，就跟他商量一下怎么样安排他的安息礼拜的事情。
唱什么诗歌，用什么经文，
唱什么诗歌，用什么经文。
在他棺木里面呢，希望摆一本的圣经，
在他的棺木里面呢，就希望能放一本圣经。
那牧师呢，就是一路跟他讲，
那牧师就一直跟他谈了。
他仲有一样嘢，
他说：哎，还有一件事，
好重要嘅，
很重要的。
特别咧喺我嘅棺木里边嘅时候，我右手嗰度唔该你，可唔可以叫人帮我摆一只叉喺嗰度咧？
啊，就是当我躺在棺木里头的时候啊，你能不能够叫人帮我放一只叉子啊，放在我的右手呢？
个牧师觉得好奇怪，点解会有一只叉摆喺右手嗰度咧？
啊，牧师很奇怪，觉得为什么要把一个叉子放在他的右手呢？
他说：牧师，你都知道我很喜欢吃甜品的。
啊，牧师，你知道我是很喜欢吃甜点的。
在教会里面很多的聚餐，
教会里面很多的聚会聚餐，
我最喜欢听的一句说话，
我最喜欢听的一句话，
就是那些来好像收拾这些的主菜啊，或者呢这个的食物 的时候，那些弟兄姊妹，
很多人来收拾那个主菜的那些弟兄姐妹呢，
他讲一句话，
他们讲一句话，
Keep the fork， 仍然的留住你的叉，因为甜品未上。
啊，就是说啊，你们要把那个叉子留下来，因为甜点呢还要上。
甜品是我最喜欢的。
甜点是我最喜欢的。
我希望呢，就是透过瞻仰遗容的时间。
盼望是透过瞻仰遗容的时候呢。
当弟兄姊妹来到的时候，他一定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他右手有一只叉？
弟兄姐妹呢，一定呢看见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一定问为什么他的右手拿着一只叉子呢？
更好的会将来，
他说更好的要来。
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过分的享受现在的舒适？
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过分的享受现在的舒适呢？
不望是将来的荣耀呢？
没有盼望将来的荣耀呢？
第二方面，会不会我们过分的重视世俗，我们的地位，忘记我们最主要生命的目的是什么呢？
第二方面，我们是不是过分的重视我们自己世俗的地位，而忽略了将来的救恩呢？
当然，我们仰望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意识，
当然我们这个仰望主耶稣基督再来的信息呢，
不能够代替我们今世我们积极做父母，
不能代替我们在这个世上积极的当父母，
做儿女，
做儿女，
做丈夫，
做丈夫，
做妻子，
做妻子，
做公民，
做公民，
做一个雇员，
做雇员，
做雇主，
做雇主，
同埋人伦其他社会嘅责任同埋关系，
人伦其他的那个责任跟关系。
但嗰个唔系我哋生活最主要嘅目的，
但是那一步是我们生活里头最重要的目的。
有一次我同我嘅家人呢，就去行一间公司。
有一次我跟我的家人在逛公司，
买一些 T 恤，
买一些衬衫，
然后呢就那些 T 恤呢，我觉得呢有些很精致，同埋呢就有些几特别的说话。
我觉得那些T 恤呢，就是有一些很精致很特别的说话，
是英文写的，
用英文写的，
其中一件这样写，
其中有这样的一句话，
他说如果你想开心一个钟头，
如果你想有一个小时的快乐的话，
吃一个好的午餐，
就是用一个好的午餐。
如果你想开心一日，
如果你想有一天的快乐的话，
去钓鱼啦，
去钓鱼啦，
都在乎你钓唔钓到嘅啫。
那在乎你能不能够钓到鱼啊？
佢话如果你想开心一个月，
如果你有一个月的快乐的话，
我唔同意呢句说话
我不同意这句话。
你就结婚啦，
你就结婚啦。
如果你想开心一年，
如果你要快乐一年的话，
希望你得到一份嘅遗产啦，
希望你得到一份遗产啦。
如果你喺你嘅余生嗰度都想开心，
如果你余生都充满了快乐的话，
你就去服侍人群啦，
你就去服侍人群啦。
我觉得好有意思，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不过唔完全同意。
不过我不能完全同意，
追求开心不是我们基督徒最主要的目的。在人生，
在我们人生当中，基督徒不应该单单的追求快乐。
开不开心不是最重要，
是不是快乐并不是重要。
你和我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
你跟我要尽心尽意尽力的去爱主我们的神，
跟住爱人如己，
就是要借着要爱人如己。
是不是啊弟兄姊妹？
是不是啊？
不要只是享受现在的舒适，
不但是要享受今天的舒适，
不忘将来的荣耀，
没有盼望将来的荣耀，
不是只是重视世俗地位忘记我们生命最主要的目的，
不是重视我们世俗的地位而忘记了我们生命的信息，
更加不是只是看重十字架的那个功效，但忽略了我们救主的美善，
我们更加不要只单单重视十字架的功效而忽略了我们救主的美善。
基督徒会不会因为得着救恩忘记了救主？
我们基督徒会不会因为得了救恩而忘记了救主呢？
要恩赐但不要恩主，
要恩赐而不要恩主呢？
十字架救恩最主要的目的不是只是叫我们离开这个的罪恶，离开这个的罪的那个惩罚，不需要落地狱而进入天堂。
十字架的救恩最重要的目标不是叫我们单单是离开地狱离开罪恶可以进入天堂，
来叫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去不断的来到对他有更深的追求和认识，
乃是要叫我们在神面前不断的追求，让我们对他有更深的认识，
享受他的美善，
享受他的美善，
高举他的荣耀，
高举他的荣耀，
体会他的心肠，
体会他的心肠，
见到他，
见到他。
当然神的本体是我们人不能够看到的，
当然神的本体我们不能看见。
当然到了最后我们回到天父那里的时候，我们在天上我们要见他的面，
当然到最后我们回到天上的时候我们要见他的面。
那登山宝训特别在这一幅里面讲到我们要见，我们可以见到神有什么意思呢？
但是在登山宝训里面讲到我们可以将来看到神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在神的创造里面来见到他，
我们可以在神的创造里面看见神，
我们的主耶稣在麻雀的身上看到神的保佑，
我们主耶稣在麻雀的身上看见神的保佑，
在百合花里面看到神的仁慈，
在百合花里面看见神的仁慈。
当他想到神的话语的时候，
当他想到神的话语的时候，
他想到这个话语是怎样好像农夫撒种那样撒在地上面，
他也想到 就像农夫一样撒种撒在地上面。
当旭日初升的时候，
当旭日初升的时候，
耶稣在日头和雨水那里看到神的恩典，
耶稣在阳光跟雨水里面看见神的恩典。
有两个人在海边那里看日出，
有两个人在海边看日出，
一个是商人，一个是一个诗人，
一个做生意的，一个是写诗的人。
当那些大团的光源在海岸线上面来到慢慢慢慢升起的时候，
这个一大团的光源在海岸线上面升上来的时候，
整个天际都好像配上光耀的色彩，灿烂夺目。
整个天际都好像配上了光耀的色彩，灿烂夺目。
那个诗人就问那个商人，
那个诗人就问那个商人说，
你看到什么？
你见到什么呢？
我看到黄金，
我看见黄金，
太阳好像一大块的黄金那样，
太阳就好像一大块的黄金。
你呢？你看到什么？
你呢？你看见什么？
我看到神的荣耀，
我看见神的荣耀，
好像千万的天军在高声的歌唱，圣哉圣哉圣哉，
好像千万的天使在高唱圣哉圣哉圣哉，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穹苍传扬神的手段。
我看宇宙的时候看到什么呢？
我看宇宙的时候看到什么呢？
愿意我们在不单止宇宙看到神，
愿意我们不但是在宇宙里面看见神，
我们在世事的变幻那里都看到神，
我们在世事的变幻当中也看到神。
有人提出诗篇四十六篇是在诗篇当中好像很动荡不安的一篇，
在诗篇四十六篇有人就看为说是讲到一些动荡不安的一篇诗。
在第二节那里告诉我们，
在第二节里面说，
地虽改变，
地虽改变，
山虽摇动到海深，
山虽摇动到海深，
其中的水虽喷滚翻腾，
其中的水喷空翻腾，
因海涨了颤抖，
因海涨而颤抖，
但那里说我们也不害怕，
我们也不害怕，
因为第一节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因为第一节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的帮助，
在我们的历史里面，
所以在历史里面
不是一连串偶然发生的事，
不是一连串偶然发生的事情。
以斯帖记这本书全本书没有提过神一个字，
以斯帖记里头这卷书整卷书里面没有提过神这个字，
但是神在掌管历史，
但是神在掌管历史，
里面好像有很多偶然发生的事，
在里头有好像是有很多偶然发生的事情，
好像末底改咁样，
好像末底改，
偶然嘅听到行事呢一个亚哈除老王嘅嗰个计谋，
偶然听见有人要行事，亚哈水鲁王的一些计谋，
亚哈除老王偶然嘅失眠，
亚哈水鲁王呢就是偶然的失眠，
偶然嘅翻查呢啲个嘅历史书，失眠嘅时候睇历史喎、
失眠的时候他在看历史啊，是好像是偶然的翻查的。
偶然的来到看到这个的末底改曾经怎样救他，
偶然的看见末底改曾经怎样救他，
然后亚哈随鲁王正是考虑怎样去赏赐末底改的时候，
然后在亚哈随鲁王准备考虑怎样赏赐那个末底改的时候，
哈曼偶然的出现，
哎呀，哈曼就偶然的出现了，
哈曼向以斯帖哀求的时候，
哈曼对以斯帖哀求的时候，
就在那个的时候，
就在那个时刻，
亚哈随鲁王进宫，以为他调戏这个的皇后，
亚哈随鲁王就刚刚进来了，以为他对皇后不礼貌。
世界上面其实没有偶然的，
世界上没有偶然的事情，
充满神的工作，
充满了神的工作。
2009年4月4号，
2009年4月4号，
我坐在那个位置，
我坐在那个位置，
那天是星期六，
那天是礼拜六，
早上九点钟我来到这个地方，
早上九点钟我来到这个地方，
大概9:45到这个礼堂坐满了人，
大概9:45在这里呢坐满了人，
10:00开始一个的安息礼拜，
10:00在这里啊举行一个安息礼拜，
戴绍曾牧师的安息礼拜，
就是戴绍曾牧师的安息礼拜，
那个安息礼拜大概3个钟头那么长，
这个安息礼拜大概有3个小时那么长，
因为很多人讲很多怀念的说话，
因为有很多人表达了很多怀念的话，
最令我来到去觉得感动的一句的说一番的说话，
最能够让我感觉到感动的一番说话呢，
就是戴绍曾牧师的两位的医生一对的夫妇上来讲，
就是戴绍曾牧师的两位医生一对夫妇在台上面这样说，
那位女医生这样讲，
那个女医师这样说，
他说在戴牧师离世之前的几个礼拜有机会的来同有机会的同戴牧师一起的来到去倾偈，
就是在戴牧师离世以前大概2个礼拜有机会呢就跟戴牧师一起的谈话，
就问戴牧师一个问题，
就问戴牧师一个问题，
在你过往50年的侍奉的里面，
在过去50年的侍奉里面，
哪一段的时间，
哪一段的时间，
哪一个的侍奉，
哪一个的侍奉
是令你最兴奋的，
是让你感觉到最兴奋的，
戴牧师怎样答呢，
戴牧师怎么样回答呢，
戴牧师没有说呢，就是他在台湾是2间神学院的院长，
他没有回答说在台湾我是在2间神学院里面担任院长，
他没有说他做完这个的神学院院长之后他去新加坡做这个海外基督事团的总干事，
他没有说当完那个神学院的院长以后我就去新加坡再做那个海外基督使团的总干事，
他没有说他退休之后设立这个国际专业这个的机构，
他没有说我退休以后就成立了那个国际专业机构
去服务中国很多的地方的人，
在服务中国很多的人，
他没有讲到就是他甚至在四川那里成为一个模范的市民，
他没有讲到他在四川那里的成为一个模范的市民，
得到这个的荣誉，
得到这个荣誉，
他甚至没有讲到他几次被邀成为这个港九培灵研经会的港员，
他甚至也没有说他几次被邀请成为港九培灵研经大会的讲员，
他怎样答呢，
他怎么样回答呢，
他说当我看到神 在工作的时候我的心就兴奋了。
他就说我看到神在工作的时候我的心就兴奋了。
弟兄姐妹，什么叫我们的心兴奋呢？
弟兄姐妹，什么事情让我们感到心里面感到兴奋呢？
是不是看到神的作为？
是不是看到神的作为？
神的荣耀，
看到神的荣耀，
就正如我们看到他的面一样。
正如我们看见他的面一样，
我们不单止可以在世事的演变里面来看到神，
我们不单是在世事的演变里面看见神，
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环境里面也都可以看到神。
我们可以在我们生活环境里面看见神的。
英国著名的这个牧师施布珍，
英国著名的牧师施布珍，
他的太太生病要睡在床上面有19年，
他的太太生病要卧在床上面有19年那么久。
他时时地来到祈求主，
他常常这样求主，
主啊，让我起来，让我可以服侍你，好像彼得的岳母一样。
他说主啊，让我起来，让我在教会里面好好的服侍你，就像彼得的岳母一样。
但是主没有听他的祈求，
但是主没有听他的祈求，
他只能在病床上面为教会祷告，
他只能够在病床上面为教会祷告，
勉励那些探他的人，
勉励一些来探望他的人。
不过施布珍的巨著诗篇宝藏，
不过施布珍的那个巨著诗篇宝藏，
就是他太太在病床上面计划的筹款而印到出来的，就是，免费送给人看，
就是他太太在病床当中他在计划募款印出来，而且是免费赠送给人看的。
有时候人生里面有些事我们不太明白，
有时候在我们人生里面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够明白，
有时甚至到我们好像对神说，神你在哪里，
甚至我们对神说，神啊你在哪里呢？
好像有一个无神论者在黑板上面写了一句这样的说话，
甚至有一就好像一位无神论者在这个黑板上面就写着
英文这样写，
英文是这样说，
God is nowhere，
God is nowhere， 就是神无处可寻。
Nowhere 是一个字，
Nowhere 是一个字。
然后一个基督徒来到的时候，
然后基督徒呢就来到这里的时候，
在黑板里面写另外几个字，
在就是在这个黑板上面呢写另外的几个字，
不过他将 nowhere 那里将它分了，
将 nowhere 这个一个字呢就把它分开。
God is now here，
God is now here， 就是神这个时刻就在这里。
弟兄姐妹，我们觉得是不是神在我们当中，
我们是不是觉得神就在我们中间呢？
因为好像离我们好远那样，
还是离我们好远呢？
在人生的变幻里面我们看不看到神，
在人生的变幻里面我们有没有看见神呢？
每年在我服侍的神学院里面都有很多同学毕业，
每年我服侍的神学院里面呢有很多同学毕业了，
毕业的同学都会讲见证，
毕业的同学都会讲见证，
其中一个见证我很深刻，
其中的一个见证给我有很深刻的印象。
因为同学未入神学院之前在社会里面都是有几好的职业，
这个同学在进到神学院之前呢，他呢本来就有很不错的一个职业，
他入到神学院里面呢就是有3年的学习，
在神学院里面有3年的学习，
在他那个的毕业见证那里他说在3年里面学到3个的功课，
他说他在见证里面他就说在这3年里面他学到3个功课。
第一年我入到来的时候不是很习惯一件事，就要做很多义务工作，
我不习惯的就是我要做很多义务的工作，
以前呢我翻工在这个办公室那里什么事都有人来打点了，
以前我在办公室里面呢很多人都很多事情都很多人给我解决了，
哎呀，而家咧喺见到喺呢个神学院里边咧，要做啲义务工作，要拖地啊，要洗下厕所啊，要搬台啊，要搬凳啊，咁样。
就是在神学院里面呢，我要做很多义务的工作，要做清洁的，要譬如说洗那个洗手间的这些的工作。
虽然唔系时时要咁样做，但系咧，哎呀，唔系好惯。
虽然不是常常要这样做，但是有点不习惯。
但系学习一样嘢就系，既然吩咐你做嘅时候，就甘心去做，侍奉要甘心。
所以呢，既然他要做这样事情呢，他就说侍奉呢要甘心，所以就甘心去做。
第二年学的功课，
第二年要学的功课呢，
不单止甘心去做，
不单是甘心去做，
叫你扫地的时候就扫得干干净净，
叫你做那个打扫的时候，要扫地的时候，你要扫得那干干净净，
叫你洗厕所的时候洗到立立令，
要洗那个洗手间的时候要把它呢要很漂亮的，很亮丽的。
叫你搬台搬凳的时候，唔好心里边叽里咕噜。
叫你搬台搬椅子的时候呢，心里面不要叽里咕噜。
侍奉要唔单止甘心，更加要忠心。
侍奉不但是要甘心，还要忠心。
第三年，
第三年
读到一半咁上下，
读到一半的时候，
教会邀请佢，
教会邀请他
嚟到帮手，
要帮忙，
因为教会嘅传道人突然间离开。
因为教会的传道人突然间离开，
他以前是教会的执事，
他以前是教会的执事，
毕业之后可能都在一间教会侍奉，
毕业以后呢可能有在这个教会里面服侍。
他可以说不吗？
他能不能够说不呢？
但是有时读书已经很忙了，
有时候读书他是非常忙了，
教会的侍奉也都很大压力，
教会里面的服侍也是非常的大的压力。
有时预备讲章的时候，
有时预备讲章的时候，
手索枯肠，
就是手熟枯肠，
想不到什么，
想不到什么。
弟兄姊妹希望他帮助的时候，不知道怎样帮，
弟兄姐妹期待我帮助的时候，但是我不懂得怎么帮助他，
不知道怎样来到做，
不懂得怎么做。
他说跟着学第三个功课，
所以我就跟着学第三个功课。
侍奉不单止甘心，不单止忠心，更加要放心。
侍奉呢，不但是要甘心，不但是要忠心，更加要放心。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今天特别感谢陈牧师的分享，我也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有清纯的思维，心也不迷失。如果你听了今天的节目之后有什么想要与我分享和交流的话，欢迎你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与我联系。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要备注主道，或者你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良友.net。 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到这里就要与你说再见了，我是张凡，愿神赐你平安喜乐。
真正不